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从以西结书里面和大家聊分享一些信息。以西结书就是以西结先知是被掳到去巴比伦，和一班的子民，他本来在圣殿里面做祭司，但是在异邦之地，大神仍然的来到呼召他，成为神的仆人，神的代言人，成为难民里面的牧者。但他不单单关心被掳的人，更加传信息去到就来要灭亡的自己的犹大国里面。以西结书头那32章呢，是讲到神的审判，因为当时的领袖，当时的君王没有好地的遵照神的吩咐来到去轻忽子民，他们对神的教导来到嗤之以鼻，结果后来他们面对亡国。但是第33章开始到结尾呢，是一个复兴的讯息，神不单单的会有审判，也都会有这个的祝福。在第33章一开始，神就再提醒以西结，你是一位的守望者，你个人的责任是影响了群体，你绝对不可以轻率。个人而影响群体，在上一次里面和大家分享过，大家可以上网听回。但是一个最实质的例子，大家就会明白，你怎可能会相信一个的后生仔在台湾杀了他的女朋友，跟我们好像没有关系，是不是？但影响到我们今天香港怎样的情况。所以原来一个个人他的行为是直接影响着整个的群体，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好了，第34章呢，就讲到神是谴责当时的牧羊人，觉得他们做得非常不好，又神亲自宣告，我要做你们的牧者。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一讲到牧羊人，很自然地我们就会想起宗教的领袖，可能是当时的祭司先知，又或者我们会对照今日的传道人牧师。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跳了一步，我们那个解释会有偏差。原来圣经里面所讲的牧羊人，不是单单指到神的仆人宗教的领袖，是指到君王，是指到政治上面的领袖。好，我再要去了解一下牧羊人，他牧羊的羊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很简单举个例，很熟悉的雅各，雅各要逃避哥哥那个的追杀，后来他就投靠舅父拉班，是不是？但他就要为拉班来带去工作，牧养拉班的羊。摩西都是逃避埃及王的追杀，后来他娶了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但就为他的岳父叶的罗来带去看羊。君王大卫，他之前是做牧童的，他是牧养羊群，但那些羊是属于他爸爸的，所以某个程度他们是故宫。虽然是故宫，但都需要来到很用心的来带去牧养。好了，我们会看到，我说君王和牧人原来是同一个身份。神在第34章里面就谴责这些领袖，你们做得不好，神说我会亲自做你们的牧羊人。跟着他们都说，我会来带去有大卫的苗裔，来带去做你们的牧者，但他亦都是君王。我们一起来带去看约以西结书第34章的23、24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出吧，23、24两节。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作他们的仆人，我耶和华必作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里很清楚讲到大卫的苗裔会做他的牧人，但是这个牧人亦都是君王。所以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知道，原来神谴责的就是当时里面那班的国家的领袖。我们用这一方面来去解释，去到现代应用的时候，我们需要对照今天我们牧者应该要做些什么。这班的仆人有些什么错呢？他最大的错误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势来带去自肥，为自己建立利益，而没有好好地的照顾他的那班的子民。我们一起来带去读34章的第1到第2节。第1到第2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羊羊吗？
这里很清楚讲到，这班的牧人只是牧养自己，他们是有权力，他们利用他们的权势来为自己谋取很多的利益，积蓄自己的财富，而不理会民间疾苦，甚至因为他们有权，所以他们可以制定一些法例，令到不合法的东西成为合法。正正因为这样的缘故，令到社会之间的贫富悬殊很大的差距，不公义的事不断地来带去出现。这样的时候，社会不公不义，令到社会面临崩溃。但是他们只是会了顾着巩固自己的地位。跟着神就指出他们犯什么错呢？他说，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吃脂油，原来油呢是动物里面最宝贵的一样东西的，所以吃肥东西有时候都是好的。不过圣经很清楚说，原来最好的东西要呈现给神的。在利未记的第三章里面，至少出现了五次说到脂油是要呈现给神的。第三到第五节很长，大家看 PowerPoint 了，我们一起来带去读第十六和第十七节。
脂油都是耶和华的，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所以很清楚，脂油是不可以来到吃的，是要呈现给神。但他们竟然来到吃脂油，就是说他抢夺了神的事，没有尊重神。记得第一个王扫罗为什么被神来到废弃？神要他来将那些羊群来到杀了，他将上好的羊留给自己，是不是？他是抢夺了神的事。还有就是抢夺人民的东西，所谓守寡民脂民膏，就是属于人民的，他拿了。好了，穿羊毛，大家都很熟悉了，羊毛是出在什么？羊身上嘛。他没有征求过那个主人，就来带他剪下羊毛为自己来编织衣服。最特别的就是他宰肥壮。有钱的人不要想着你的钱是可以永恒地存在你自己那个财富里面。可能有些的王是会来抢夺民间那些财富的。我想大家记得明朝一个很有钱的人叫做许万三，但是被王来夺了他所有的钱。如果我们看圣经都有这些事的，在列王记上二十一章里面记载一个的王叫亚哈王，他看中了耶斯列人拿伯那个的葡萄园，他很想拿去，但是在律法里面规定民间的财产他们的地土是属于他的，你纵使是王都不可以来带去抢去。后来他就用计诬蔑他，说他犯罪，然后将他杀了。将他杀了之后，于是就可以很合法地拿了他的产业，就好像大卫当日用计杀了人的丈夫，于是那个的女士就变了寡妇，于是他合法地来娶这个寡妇，但是不合法地去杀人，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原来的王是可以抢夺人民那些的财富。其实历世历代你都见到很多的有权力的领袖是压住人民你都是去做事。年轻的人可能不太知道，曾经有一个的总统是食人肉的，他自己承认的，乌干达的总统叫做阿敏，可能有些人不太好知道，这个阿敏是在1979年才被逼落台，他承认他会你都是去食人的肉，在他在位期间杀了超过50万人，所以很恐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人的名字叫谷俊山，不是很熟，是不是？其实不是很熟的，但是这个人被你都是去搜查出他贪污竟然有200亿的人民币，他只是一个很普通，即是用人的角度来看， 他是中国军队后勤部的总副部长。那这钱在哪里来的？是来自人民的。好了，我不可以说太近代的中国的事。在2010年，中国上海呢就来带去尝试来带去征收这个的房地产税，那些的物业要收税。於是呢，政府就落命令，他说所有那些公务员，你们要报你们有多少个的房屋，那我就会因恤，之后就要报，之前那些不用。大概1000个的公务员，竟然很多人都报，平均每一个人有10套的房子，而有一个的官最厉害的那个呢，是有40套的房屋。但是在国内里面作为一个公务员，你不是那么容易可以买到一套房子，特别在上海。但是因为有特赦，就好像当年 ICAC 成立的时候呢，警察迷离带去很大的反应的。那后来终于港督就要特赦，就说之前前事不计，那后以后才会来追讨，那才平息了这个风波。那这些钱在哪里来的？所以请你记住，原来有钱都不是等于你所拥有。当日新中国未兴起的时候，国民党来带去主领中国的时候，很多的财主剥削穷人嘛。但是后来新中国兴起的时候，这些财主是全部被打倒的，收归国有嘛。但你知不知道现在近期都是有这些情况？有一句俗语叫做国进民退，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国进民退啊？就是民间里面的企业都很有钱，但慢慢就要被国内里面派人来带去管理，慢慢收归国有。所以你有没有留意到马云、马化腾啊、王健林啊，这些突然之间很年轻的就是退落来了。为什么退落来啊？保住自己。顺丰啊，即是做得这么好呢，都已经慢慢的收归国有。国进民退。其实不是只是一个地方，世界各地里面的领袖都会令到那些人来失望。韩国曾经他们的前总统李明博，是不是还有就是朴槿惠一样的来贪污。台湾你见到陈水扁，当他刚当选的时候，大家觉得他是很好，是台湾之子，后来成为台湾之耻。所以其实很可悲的一件事，原来很多的领袖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首，不是真正正来到照顾人民的。所以大家都不要去担心，哎呀，哪个在美国来要当选啊，这样。两个都是烂橙来的。只不过哪个橙似乎你认为没那么烂的。但可能你认为没那么烂，它里面都可能很烂的。我们不要寄望于任何的人。好了，神就来要责备这班的领导，这班国家的领袖，你们犯错。在34章的第四节里面，经文是这样讲，不过将它列成一个表。神责备他们收弱的，你没有来到养壮；有病的，你没有好好地医治；受伤的，你没有来到前果；被逐的，你没有去领会；失丧的，你没有寻找。跟着结论是什么呢？你只有强暴严严的核制。这个就是当时国家的领导所做的事。这一节的经文对当时的人是一个很深的感受。怎么说？第一批的子民已经被掳到去巴比伦。有多人因为见到国家那个混乱，有钱那些都可能是四散奔逃。但国家不会重视这些的人。当时的王完全没有理会被掳到去巴比伦受苦的子民，仲系仍然嘅挂住自己嘅利益，要为自己嚟到起皇宫，甚至起皇宫嘅时候系唔肯嚟带去俾钱，所以先知耶利米嚟去责备佢。好长嘅经文，但我哋只系读第十三节啫。第十三节，
那不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
如果你见到这段经文，就是指责当时嘅王冇理会被掳嘅子民，仲系为自己嚟到建造皇宫，甚至剥夺子民应有那个的薪金，耶利米就责备他。但结果耶利米是怎样？大家知道，就被捕下狱，受住苦待。 從來當你離帶去指出政權上面那些領導的錯誤的時候，都不得好死。上次講到你去聽回，很簡單舉一個例，當時有一個先知叫米該亞，米該亞離帶去被王尼奧召去，王是亞哈王是不想召去的，因為當時亞哈王和猶大國的王要聯手攻擊基列的拉末，他們就問那400個建制的先知神的仆人，這些先知要討王的喜歡，就說你們聯手一定會贏的。那後來猶大的王，我就聽到一個叫米該亞的先知，我想聽一下他的訊息。那這些米該亞呢，不肯屈服於人對他的說服，人們跟他說，不如你跟我們一起講吉言吧，啊，神要我講什麼就講什麼。結果就說到你們會命喪沙場，亞哈王立刻將他打落天牢，還要落命令不給東西去吃，不給東西去喝，苦待他，刻意的苦待他。當一個王做得不好的時候，民間一定有很多的怨氣，一定有很多不滿的聲音，但是他們會做的是什麼呢？他們不是去聆聽這些人民的訴求，只是強暴嚴嚴的核制。這個就是歷代那些的暴君所做的事。很簡單舉一個例，在聖經裡面有一個王叫亞撒王，本來很好，但是後來越來越腐敗，到他做得不好的時候，有先知責備他，結果的下場是怎樣呢？我們再看歷代志下第16章的第10節，我們一起來讀出。
亞撒因此老恨先見，將他囚在監裏，那時亞撒也虐待一些人民。
看不到，當先知責備他的時候，先知就被打到監牢裏面，但下面一句很特別，亞撒虐待一些人民。為什麼會虐待人民？因為民間有反對的聲音，有不滿要表達，於是你就會打壓咯。所以你看到的時候嚴嚴的對待，但是對群眾有什麼影響？他們有什麼悲慘的結局呢？因為沒有好的牧羊人來照顧他們的時候，結果產生的就是對羊很悲哀。我們一起來帶去讀第34章的第5到第6節和第8節。
因沒有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作了一些野獸的食物。我的羊在諸山間，在各高岗上流離，在全地上分散，無人去尋，無人去找。我的羊因無牧人就成為掠物，也作了一切野獸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尋找我的羊，這些牧人只知牧養自己，並不牧養我的羊。
這裡很清楚再一次宣告，這些牧羊人，這些領袖只是顧著自己，沒有理會這些群羊。這些羊沒有牧羊人的時候，於是就四處奔跑，是成為野獸的獵物，很可悲，被他們來吞噬。當時當然是指到約雅根王被掳到去巴比倫，還有一群人民被掳走。但雖然跟著有一個的繼位者，但這個繼位者即是一個傀儡皇帝，同樣是顧著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們有牧羊人好像沒有牧羊人一樣，很可悲。好了，當子民他們被掳到去外地，又或者因為避免國家來到滅亡的時候，有些人逃去第二個的地方，往往就會成為二等公民，甚至被人家剝削，被人家苦待，就好像那些羊被野獸來到吞噬一樣。我見到有些人因為要離開香港，好了，他們來帶去藉著一些顧問，那些移民顧問公司幫他們來到移民。在粉嶺塘都有一對的夫婦去了加拿大，但是很慘，原來這間顧問公司很不誠實，即是用了不少錢，不特止好了，他都說會介紹他們做工作。是啊，原來真的做工作都是中國人，都是中國人欺負中國人。好了，請他給了自己錢人工，簽了單，但是要他給回一半的錢去，即是你簽的就說收100元，但原來你是真的只是收50元。但你很無奈，因為去到那邊呢是沒有親戚朋友， 呼喊無援。當你去找那間顧問公司，但是那間顧問公司原來站在那邊人的身上，他是被剝奪、被剝削，要去忍受這些的折磨，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有些人很可能，好了，我可能會去外地，於是隔山買牛，買了一些物業，但這些物業很可能是什麼呢？可能是有問題，可能要給的錢是會更加的多，他們辛辛苦苦儲來的錢可能因為這樣的緣故就被欺騙了，就好像這些羊被野獸吞噬一樣，所以很可悲。羊他們很無奈地被欺負，但這些君王絕對的不能夠逃避責任，他們不會長享他們那個的福樂。神是公義的，神是要作出這個的審判，而這個審判呢亦都成為我們現今一些的人，一些被輕視、被剝奪的人，成為他們的盼望。我們一起來帶去看第34章的第十節，第34章的第十節。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與牧人為敵，必向他們的手追討我的羊，使他們不再牧放群羊，牧羊也不再行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脫離他們的口，不再作他们的食物。
神好清楚宣告，这班这样的恶仆，我会解除他们的职务。现在我们所讲的就是 DQ 了他。那跟着最可怕的一句说话是什么呢？一开始神说，我必与牧人为敌。你同一些有权势的人为敌，你是不得好过。但最不好过的就是你与神为敌。有哪一个人可以胜过神？神如果发出公义的审判的时候，希伯来书说神是烈火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面，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神给很多机会，但你都没有好地的来带去把握。有一天你要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你是永远没得翻身。所以你站在哪一边？站在权势那边，定还是站在神那边？我们见到终于神这个的宣告实现了，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被掳到去巴比伦。但是怎样被掳到巴比伦？他被挖了双眼的，然后才被掳到去巴比伦。他的下场是很悲惨。请你记住，以神为敌是比悲惨更加悲惨。但这句说话就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今天可能我们活在一个好像很黑暗的年代当中，我们不可以失去我们的信心。原来今天神会发出公义的审判，我们仍然相信神的应许，和他是一位信实的神。所以我们在失望之中，我们仍然有这份的盼望，因为神有一天公义会彰显。好，你留意到神不单单审判这些君王，为什么刚才说要宰那些肥壮的？为什么要宰那些肥壮呢？这些有钱人又不得好过，他们犯的是什么错呢？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八节到到第二十一节。
些肥弱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提浅搭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提搅混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因为你们用铁、用肩制一切瘦弱的，用角抵足，以致使他们四散。
这些肥壮的羊是什么呢？就是依附住权力的人，他们本身都有权力，但是他们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他们犯的是什么错？用胁、用肩来到挤拥一切瘦弱的。即是说这些有权力的人、富有的人，他们用有权用尽，让弱势的人没办法来带去再讲些什么，剥夺他们的权利，用角来抵触，即是要赶他们离开他们的范围，不让你在我的地方里面来带去出现。还有他们吃草，那些草是很好， 但是神啊，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其实我本来祝福你，但你竟然怎样，你吃完草你还要来浅踏，将那些草踩到烂晒，然后等其他那些羊吃，那些是一些残草。好了，你喝水，喝完之后你找提料搞这些水，因为那时候水下面有泥滩嘛。好了，那些沙会沉淀，上面的水就清澈的，但你想完之后你再搞的时候，那些水就混浊，然后你才给其他瘦弱那些羊你带去吃。这个就是指到一些去依附着权贵的人，你带去迫害那些弱势的人。但是这一些的审判亦都给我们可以反思，究竟我应该站在哪一方。可能我站在权贵那边，我现在即时得到的利益，但如果我用我的信心来带去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会知道我纵使来带去不站在权贵那边，我失去很多利益，但是最终神是会祝福的。所以很不幸，你留意到原来强的就越强，你看到这幅的图画，这些肥羊就赶那些瘦羊，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所以看回总结，就是这一班的君王领袖是完全的没有照顾那些羊，特别当时子民被掳到去外邦，但是这些王没有去寻找，没有去关心，没有去照顾，受伤的，特别指心灵受伤的，没有得到医治和安慰。有时候我们对照现实的时候，很大的无奈，但仍然有盼望，因为神说我要亲自做你们的牧羊人。神看到这些受托者，这些的牧人不是善牧，是恶仆来的，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没有好好地来到牧羊群羊的时候，于是神就解除了他们的职务。神是严厉的审判，由神自己说我要亲自做你们的牧羊人。我们一起来带人去看第34章第11节和第15节，这两节经文都同样的重复讲到神作牧羊人的时候，他主要是要做些什么事。我们一起来读出。
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
神是要去寻找那些被逐迷失的。在34章第16节里面呢，经文是这么讲，我都列了一个表出来，他说失丧的我必定要寻找，被逐的我会去领回，受伤的我会前往，有病的我会医治，肥壮的必定除灭。跟着个结论是什么？我要秉承公义牧养群羊。见咩同恶仆咧系啱啱一个嘅对照，但系呢个对照好特别噶，个次序系啱啱调翻转嚟有讲嘅。恶仆就系佢会了点样咧？瘦弱嘅，佢哋冇羊状，但系神作牧人嘅时候，佢系肥壮嘅，我会嚟到除灭。恶仆只有强暴嘅严严克制，但系呢个善牧是秉承公义牧养群羊。所以很感恩神再一次强调我要去寻找。我再读第十二节，
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
这句的经文对当时被掳的人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密云黑暗的日子，活在好像没有盼望的环境当中，但是神说我会寻找你们，我会来带人去照顾你们。他们在外邦之地成为次等甚至下等的公民，但是神说我会领你们回来，使你们得享安息。第34节里面很宝贵的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们一起来再读出。
我在耶和华神，容忍他们， 他们的冤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
好宝贵，他会带领你们在肥美的地方里面，在高山上面空气非常好的，你们可以在青翠的草原上面吃草，甚至可以躺卧。可能我们很少来带去见到活的羊，所以我们不是很明白这句说话里面也很宝贵。我二十多年前已经有机会去纽西兰了，当时纽西兰就算奥克兰都好，都很少人的。去纽西兰你是见羊多过见人的，那个年代。如果你现在落去下面，譬如南部的地方都是很多羊，又或者要去英国，如果你北上的时候去纽卡素或者苏格兰的时候，你沿途会见到很多羊的。你有没有留意到啲羊好少瞓喺度嘅？啲羊食草都系企喺度食嘅。佢哋其实系好胆小，但佢哋系好惊嘅。一有咩嘢，佢哋就会走啦。如果只羊能够瞓低嘅话咧，表示佢系好安舒、好安全，所以佢先会瞓低。所以诗篇廿三篇，我哋可以喺青草地上边嚟到安歇，喺溪水旁。这里都讲他们能够是可以躺卧的时候呢，是表示到他们有极大的安全感。今天在很动荡的社会当中，我仍然深信神有保守，虽然我们会有战惊，但我仍然相信神的应许，没有他容许的事是不会发生。而事实上主耶稣也很清楚讲，他是一个好牧人，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得到安息。这个安息不是死亡，而是你心灵里面得到这份的平安。除此之外，神就说我会立大卫的苗裔，这个的苗裔会成为你们的牧人，亦都会成为大君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读了这段的经文了。这位的事牧，这位的君王是超越世界上面任何一个的君王，他将真正的福气来赋予给他的子民。而这些福气并不是民间里面的领袖可以赋予到，他跟着就有八种的福气。有人就说这个是旧约里面的八福，这八福里面的经文列了出来，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回去详细的来看。神话我要同佢哋立平安嘅约，佢哋唔再有嗰种嘅恐惧。我必定使到我嘅山嘅四围成为福源，我仲会降下及时雨俾佢哋，唔系借钱啊，系真系有雨降落嚟，等佢哋嗰个地土得到滋润，然后田野嘅树会有丰富嘅收获。你哋必定喺自己嘅故土里边安然居住。外邦人不会再去攻击你们，你们再不会成为掠物。在境内里面你们不再会有饥荒，因为会五谷丰收。而最重要是什么呢？神说我与你们同在，这八种的福气。但我们很清楚知道，他说是大卫的苗裔尼赛亚来的时候才可以得到完全的实现。他说当尼赛亚国度降临的时候，不再会有凶恶的猛兽出现，神曾经用野兽成为他审判的工具。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幅很美丽的描绘，这幅美丽的描绘是什么呢？就是一班的动物都可以和平相处，人和动物有好好的沟通。我们一起来带人去读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六到第七节。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是不是很宝贵？一个大同的世界。读这段经文我就想起，现在在我本圣经里面夹着一张圣诞卡，这张圣诞卡是我女女送给我的，其实是我买给她的。不知道什么呢？当年去读小学的时候呢，要买送圣诞卡给人，因为我买那些家庭装那些呢，20张，张张都不同，她最后送了一张给我和妈妈，这么好的， 佢話都唔明呢張嘢點解我點送俾人嚇，即係唔中意你寫俾我，都好都好咁送啊嘛。嗰張到嘅聖誕卡係乜嘢咧？就是、一隻綿羊仔同一隻嘅獅子好親密咁挨埋喺一齊。佢話獅子應該係食羊嘅，所以冇可能係咁樣。佢好細個，佢唔知道原來上面有一句英文嘅，就係講緊呢一度綿羊可以同一啲嘅獅子嚟帶入去同埋一齊。呢幅係好美麗嘅景象，所以嗰呢張嘅聖誕卡好好有意思嘅，叫我哋唔係淨係睇耶穌第一次翻嚟，仲要等候彌賽亞國度降臨。但其實喺現實生活裏面，大家其實可能你都經歷到綿羊同埋獅子係可以喺埋一齊嘅。你睇你哋嘅爸爸媽媽咧，你知道原來綿羊同獅子有陣時都可以同居嘅。咁當然邊個係綿羊，邊個係獅子，由你自己去判斷下。OK， 好啦，你睇到呢幅好美麗嘅圖畫。還有就是他們不再受驚嚇，但留意這個是第六到第七節，是不是？但彌賽亞國度降臨的時候之前是做什麼？之前原來是有審判，而這個審判是公義的審判，然後才出現這一段的經文。這個講到神的審判，我們一起來帶去朗讀第三節到第五節，好嗎？第三節到第五節。
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
睇唔睇到？够啦！呢度讲尼赛亚，佢要嚟嘅时候，佢要审判呢一个嘅世界。他用什麼來審判這個世界？他很清楚，行審判不憑眼見，斷是非不憑耳聞。他以公義來去審判這個世界。香港以前高等法院，即現在在匯豐對面那裡，見到有個像，就是蒙著眼睛，就是基於這一段的經文。但今天我們見到越來越多不公義的審判或者被控訴，但神說我要以審判以公義作為我的原則。審判完之後，見到第六節才出現這個大同的世界。所以我們要盼望這個的國度盡快的來臨，也都讓我們有這份的信心，公義始終有一天得以彰顯。主耶穌不單單是一位要來的君王，他自己都很清楚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去赎去我们的罪，为我们有付上生命的代价，带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但是他会再来，他要作王。所以这段经文不单单是给当日来到流离失所被迫离开自己国家的人一个的安慰，是同样给我们今日这份的安慰。短短这一章圣经里面出现了十次这是耶和华说的，即是一个很肯定的句语，这些事必定会实现。所以说他现在处在一些好像黑暗的环境当中，但我们相信黎明是会来临，而且公义如旭日初升，亦都会来带去照耀人间。所以我们在这些环境当中仍然要坚守我们的立场，我们不可以为五斗米而折腰。好了，我们怎样来到去现代应用呢？很自然地，刚才我说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会对照了我们的牧者或者一些的传道人。事实上每一个传道人都应该以神是我们的牧者作为榜样，去依照他所做的来到去做。在我自己神学院无论学士或者硕士毕业的时候，我们要写毕业刊一些的留言，都要引用一些的经文。我就引用了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二到第四节，这个都是我自己一生侍奉里面的原则。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原来我们每一个的牧者都要向神有交账，究竟我们怎么务要牧养你们当中神的群羊？这些羊不是我们的产业，是神的，但是你要忠心。但很可惜，有一些传道人，有一些牧者是以打份工的心态，有时做一些表面的事，甚至有时连表面的事都没有做。我昨天有个感动，我知道在现在已经有些人已经离开了，在未来之后都很多人会离开，特别会去英国。于是我自己组了一个群组，叫广播群组，即对方是不知道有些人在这里。我说我很想联系，有些什么信息我会发放。我说我这个群组最重要就是我希望继续可以牧养到你们。昨晚上我收到一个的回复，这个人已经在英国，是我们自己教会的会友，他还是7月16号结婚的，已经去了外国了。他收到之后，我今早看的时候很大的感受，他说 Fans 牧师，听到牧养这个字很感动。这几个月在网上聚会，我已经很少回我现在的教会，我不会讲名了。过去六个月我们两次 lockdown， 我们那位女传道完全没有关心问候过我们，反而是你的关心 message 从不间断。很大的感慨，我都去那间教会讲到，不是很多人而已，几十人，但是 lockdown 了不用做，但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的问候，他很大的感慨。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要做些什么？第一就是有属灵里面的喂羊。记不记得这个大牧者带到这些羊去到青草地里面来到去吃很美丽的草吗？所以我自己一直都很强调，我们有没有属灵里面的教导？我们有没有好地圣经里面的研读？我很着紧每一次的讲道。当日我做堂主任的时候，我要求堂工，我们一年可能是讲几次道，而且十月到已经编了你下一年的讲道，麻烦你在讲道之前三个礼拜给讲章写好给我看。为什么我要这样？就是我要着紧我们的讲台的信息，要有好的喂养，要有好的教导。如果不是的时候，我们不是回来 entertain 大家，不是只是玩打乒乓就算数，是有没有属灵里面的喂养，这个是很重要。还有就是有没有来寻找那些迷失的羊？我自己都跟吴牧师去讲，我们要着紧，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开回实体崇拜了，我们连细蚊仔都开回了，是不是？我们应该没有借口不再回来。但你看回那个聚会人数，其实挺好的，对上个礼拜，即前个礼拜是600多人，刚刚过去个礼拜800多人，咦，我升了200多人，但我不要忘记，我们未有疫情的时候，我们平均1100人的，即是还有300-400人是不见了，我们有没有好地去找他？我们是应该要求每个牧者去看看哪些人没回来打电话。我说我自己很期望呢，啲牧羊人呢，啲传道人好似电信公司嗰啲职员。你有冇试过转台啊？你等你转台嘅时候，你仲未去签返嗰个约嘅时候呢，佢会不断去搵你㗎嘛，又 WhatsApp 啦，又信息啦，又电话啦。我啱啱其中一个电话转咗嗰个电信公司啊，哇，不断系咁打嚟啊。有时三字头我唔听，佢竟然又去用二字头，咁咪中个招囉。啊，你个约就嚟到期㗎喎，咁样。但最令我感动的是什么呢？他明知我转了，我转了台第一天他都打来给我，还是欺我，喂，你其实可以继续在这里，我可以帮你处理回的。当然他们是受指示去做，受指示去做都好嘛，但有些人受指示都不去做嘛。所以我们有没有去关心没回来的人？一个也不可少。所以为什么我现在要建立这个的群体，特别预备去外地那些，你通知我，我会摆你进去个群体里面，其他人是不知道，然后我就会将一些信息传给大家。很可悲的一件事，很简单举一个的例，同样 一個外地的教會，我不講是哪裡的地方了。他說為什麼香港的教會呢這麼豐富的資源的、他有說，他說英國呢就很荒涼，我們如果沒有疫情呢就更糟。他說為什麼呢？因為有疫情我們上不到，即是沒有聚會，我們上網聽到聽多了很多，我們平時是吃不飽的。跟住佢話到，我哋有幾間華人教會，我翻呢一間咧已經係最大棚人嘅啦。有一間好細嘅教會，佢哋冇牧者，佢哋以往都請咗一個嘅，但係佢覺得冇咩嘢做，冇責任感。而家佢哋索性唔請傳道人。睇唔睇到英國嘅教會其實都好荒涼。我啱啱亦都收到一個人打電話俾我，一位香港嘅牧師，唔係。即是一個大宗派的牧師過了去英國做牧者，但是很難。他問我喪禮應該怎樣處理，原來這個牧者沒有為那個死者的家屬在殯儀館裡面，他有殯儀在殯儀館，但是沒有去做安息禮，只是去到墳場棄完土就落葬，連唱詩都沒有。所以這一位的會友即是他回過來我們明恩堂，現在在英國問我究竟安息禮是不是這樣，我自己都很無奈。跟住其實我以為他在 Manchester， 原來他不是在 Manchester 的。咁跟住他就講，佢話我哋教會粵語組的牧者從來未在群組裏面同大家講過説話，唔知牧人去咗邊度，佢亦都唔知道群羊喺邊一度。國語組嗰個好啲。你知唔知我成日收到呢一啲咁嘅信息，唔係明恩堂嘅，但我都好痛心。为什么可以流失的不去关心不去照顾 lockdown 了，其实已经他们不多人，但都不去关心，在群组里面从来不会去问候一些的人，只是可能发放一些 official 的信息，很可悲的一样东西。记住一个也不能少，所以弟兄姊妹也不要只是盼望牧者去做这件事。你现在留意到有哪些人没回来，你认识的，你是守望者，你要找他回来。好了，还有就是医治病患的。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回教会，他们带着很多伤痕，心灵里面有些创伤的，他很想得到照顾的，有时候是烦的，但是病人你就要医治他嘛。即是耶稣来都是说要拯救那些有病的人嘛。很简单举一个例子，都无奈。有一个曾经回过粉岭堂的弟兄，他不是我们那里受洗，但我不会去理这件事，都是一会友。他离开了粉岭堂几年了，有一天就是对上个礼拜，他发个短信给我，星期一来的早上，很早，早早安林牧师，想方便打打 给你，有一些事想跟你谈，你方不方便啊，这样。但我起身灵修完我看的时候，我一看很多的嘛，我没有即时复他，我忘记了。跟住禮拜二佢就走嚟鬧我啦，忙啦，你哋個個牧師都係咁噶啦，唔會理人噶啦咁樣。我你睇我一路要氹佢，對唔住啊，好唔好意思。我呢兩日好忙，我成日喺外邊冇復你，請你原諒。因為昨日我前日都喺外邊，我連屋企都冇翻過。啊，我同埋師母一齊嘅，即係冇翻屋企，唔係我一個人出咗去啊。即係嘅時候咧，而家我開會先至有時間復你，所以用 Zoom 開會有個好處。OK， 好啦，咁跟住我就話可唔可以我遲啲打？你見到我一路要氹佢啊，後屘佢終於。OK， 我接受。有阵时我都会问，我需唔需要咁对佢？我又唔系佢嘅牧者，佢又冇翻明恩堂，但我都唔系呢个羊嚟。因为我知道佢俾人哋 lay off 咗，呢大半年冇嘢做，健康有病，佢太太亦都有病，个仔又唔生性，佢好苦涩啊。原来呢啲人就需要人去关心，但系你要俾耐性。我哋有冇做呢啲嘅事？我嚟紧呢个礼拜四咧，要去香港仔嘅华人永远坟场，为一个死者嚟去上位。其实唔系好熟佢，但系佢其实某个程度我哋明恩堂嘅会友，因为我同佢洗一礼，咁啊离开咗。但系屋企人好想阿牧师你出席同佢上位。你知唔知我去到咧，可能就系祈完土，讲几句嘢咁就完噶啦。但系由大埔去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咧。其实很长，但是他们心灵里面有这个需要，于是你愿意摆上，所以求神来到帮助我们。好了，更加为什么那些肥的羊去 饱瘦的羊。今天教会当然是重视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不是错的，但我们更加要重视那些贫穷有缺乏的人。但很可惜，有时候教会都有一个陋习，就是重富轻贫。当日哥林多教会记不记得，有钱的人去重视嘛，穷的人没理嘛。雅各书更加添啦，那班的受众，有钱的人就坐前面，兄弟前面没有人坐，因为你没什么有钱人嘛。穷的人就坐后面，几多穷人呢，你见到是不是后面坐满晒嘛。但是永恩堂不是这样，我们是要重富亦都要重贫，最后有病也要医治。我们要接受有些人他们受伤，我们要前火，他们有时候会受着伤害，你有没有关心他？最简单举个例，我们教会都有很多医护人员，这些医护人员有些会受伤的，为什么会受伤？你记不记得我们的特首他多谢那些国内来的两个礼拜的人吗？我即刻来有发声，是啊，这帮人要多谢，但你有没有多谢我们香港的医护人员？因为那帮人是对着那些只是一些试管来的，但是我们的医护人员对着很多是病人，他受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会 send 信息去多谢我们香港的医护人员。近期还有是什么呢？国泰呢是裁员的，很不公义，我已经在论坛为他们发声了，我就 send 了一个信息给一个的空姐，我说你是不是还在国泰那里做事，你的工作有没有受影响，求主纪念你这样。他回应我，多谢你的问候，但跟着他就说，我好像不认识你，你如果是卖保险层压式推销基金经理之类呢，就请勿打扰。他当我是 sell 保险，如果你再对翻我几时对上一次几时联络他呢，是2016年的12月19号。但我今次联络他是10月29号。我会想到这个是空姐，于是我说喂，我跟你识的。我 cap 翻上面我们的对话给他看，啊是啊牧师，原来他换了电话没入我的名字。所以他以为我 sell 保险。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都有一个空姐，现在在屯门，我都有联络他。所以很重要就是你见到这些人有事，你有没有来到去关心。但我再讲这四年我已经没有在永恩堂里面受薪的牧者来了，但这些人仍然在我心里面。最重要是有没有心，你要向神有交代。有个家庭一月中亦都会离开香港了，我跟他践行讲起他两个小孩子，他一个礼拜看一套电影，家很有家教，但他说他喜欢看捉鬼敢死队。那我无意之中看到上个礼拜日明珠台做捉鬼敢死队，那我就 send 个短信给他，今晚明珠台好像做捉鬼敢死队二，我就 send 给他。你知道他怎样回应？我听到这段信息我是很开心，很少有的，多谢你啊牧师，但很可惜我家里是收不到 TVB 的。哇，没什么可能的，真是好事啊，这个简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我会跟小朋友说，你记得他们喜欢看的电影，他会很 touch。 那晚我们吃饭，他只是无意中讲了一句，他喜欢看捉鬼敢死队，我看到这个广告我通知他。我不是高举什么东西，你没有心。昨天是我们一个会友在新加坡的，他的女儿生日，我唱生日歌给他听。今天8号是九龙湾一位的会友 Benjamin B 他的女儿生日，我昨晚黑也都唱了生日歌，送了那些的卡通给他和我给你的女儿看。我想这个是做牧者应该要有的操守，就是将羊放在心里面，好地丰富的牧养他们，有好的属灵的信息要关心他们，走失的要去寻找，然后最重要的就是重视他们。求神帮助每一个属神的仆人，记住我们要向神交账，不是打一份工，我们要来到好地牧养神的群羊。弟兄姊妹，在这些处境，现在在这个环境当中是很大的需要，但是我承认穷我们一生的精力都一定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也请大家 不要将我们的信心放在牧者或者领袖的身上。我们盼望的就是我们的主再一次的尽快的来到，用公义来去审判这个世界，让世界大同，让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某一些人的身上。我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求你自己来去证实今天所讲的信息都成为众弟兄姊妹的帮助，让我们在这个的叛逆的环境当中仍然懂得仰望你，因为你坐着为王。我们都恳求你来带去将你的公义所谓的来去彰显，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当我们要面对你的时候，我们都很惧怕我们有不足的地方要面对审判，以致我们能够去警醒过我们每一日，让我们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求神你也都祝福每一个服侍你的神的仆人，让他们能够忠心于神你的托付，让他们能够真的爱羊，也都有属灵的喂养，寻找迷失的。求神你来帮助洁净我们，听我们面前的祈祷交托，乃奉主得胜的名，阿们。